弟兄姐妹晚安。继续来看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四、十五节。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约翰福音上的讲义，可以现在到我前面这里来拿，现在来拿。约翰福音三章十四、十五节，起来读。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我们在讲约翰福音记述的一个特点，就是讲到基督的所事，还有他一切的丰满。四福音里面，大概就是约翰福音最多讲到这个啊。马太、马可、路加还是比较多在给我们提到耶稣所做的，还有他的一些教训。可是约翰多一点，让我们想到耶稣基督本身是怎么样的一位啊，这个都是重要的啊。我们也需要认识神的作为、神的法则，对他的教训里面表达的。可是我们也需要认识神的自己啊。那我们已经提过，约翰讲到他是神的羔羊，但是雅各的天梯。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主耶稣把自己比为摩西所举的铜蛇。熟悉旧约圣经的犹太人都会知道这是在指什么。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在旷野行走的时候，其实他们那个时候已经快要进迦南地了，在旷野40年快要满期了，他们却又出了一个状况啊，以至于遇见神的管教啊。虽然那已经差不多是新的一代了啊，他们要进迦南地，这一次神把他们从约旦河，从迦南地的东边带他们进去，要跨过约旦河。那样的话，你如果看那个地图，他们就会经过一些地方，其中一个地方就是以东。以东大致上在迦南地的南边跟东南边，可是以东人不让他们过，所以他们就需要绕远一点的路，而且那个路摩西特别形容说很难走，所以他们就发怨言。所以那个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其实还是没有那么学会他们的功课。这个故事我们应该来看一下，在民数记21章。民数记21章，从第4节开始，我来读。他们从赫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毒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着淡薄的食物。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第7到第9节，我们一起读。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愿读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火。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这里提到说他们因为这个路难行，遇见困难，他们心里就烦躁。弟兄姊妹，你不要轻看烦躁这一件事哈。有时候基督徒想到各种罪恶，他们想到淫乱的罪啦、杀人的罪啦等等啊。我想有不少基督徒没有那么敏感的认为 烦躁是一种罪啊。可是你知道，有许许多多我们肉体的行为，甚至因此行出得罪神的事情啊，有可能起自于烦躁。什么时候你对一个环境啊，包括对也许别人跟你讲的话，或者是别人所做的一件事，或者一个这个大环境，你觉得不满意，有一些状况让你不满意的时候，你不会注意到吗？你很容易的反应就是烦躁。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把它说成是烦躁，可是大概就是这样。烦躁当然最常有的就是发怨言啊。可是你要知道，这里面不只是发怨言而已。有的人因着发怨言，他们就会更多的走向一种觉得很沮丧、阴郁，有的因此会变成有那种恐慌或者忧郁的这些情况。另外一些人，他们遇见使他们烦躁而发怨言，他们却有可能走向怎么样摆脱这一件事，怎么样改变这一件事，很可能就会想出一些事情来，有可能就会伤害别人啊。所以其实十诫里面有许多我们违背的就是犯罪的一些事情，都有可能起自烦躁的，所以你不要轻看这一件事。这种没办法进入安息，没办法心平静安稳，是一个很多很多罪跟我们的肉体老我的源头，也是神很看重的事情，他要我们留意这些事。你看百姓因为这样，他们就发出抱怨对摩西。你知道他们说这些话，难道他们完全忘记他们的先人怎么样说类似这种话都遇到什么结果吗？我觉得他们应该不是都不知道，可是那一刻他们就是不去想那些事。有可能我们平常就应该想这些事，才不会事情临到头的时候我们就会忘记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经常性的本着圣经教导人要学习常常喜乐，凡事谢恩等等那应该成为你常常做的事，而不是只有在遇见不快乐的时候才想到说我失去的快乐为什么这个事情使我不快乐。你不应该这样，你应该是平常的日子每天早上起来就想着我今天要快乐的过一天的生活，什么时候有什么事使我失去快乐，我都当作很要紧的事，是一个试探，是一个肉体，是一个缺欠，我们一定要再恢复那个喜乐就应该像这样。那你看这些人他们就是这样，就说出毁谤摩西甚至谤读神，就是攻击神的话，抱怨神的话，所以他们就火舌进到他们中间。其实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的，我们的言语会带来很多事情的，如果你不留心的话，我们讲的话会影响我们的生命变成什么样子，包括我们的身体，对吗？我们要留心，不要好像觉得就是这样讲话嘛，好像很自然的就是这样反应我们应该刻意的留意，不要这样你有没有经常这样留意你的言语？当你留意着网络上传吃什么食物会比较健康，怎么做比较健康的时候，你有没有用同样的方式去想到你的言语？当然应该还包括你的思想，就是今天我们特别讲到我们的言语。 我看过一个师母提到他的教会里面有一位年长的姊妹，她有一天早上起来忽然发现她没办法走路啊，脚出了一些状况，可是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去看医生，医生也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他会这样，所以他就请跟牧师联络，牧师就去探望他，他请牧师为他祷告，牧师要跟他祷告以前就犹豫了一下，然后后来就跟他说，就也是还有点不好意思这样跟他讲，可是后来牧师还是这样跟他讲，牧师说我可以为您祷告，可是我先想到一件事啊，就是就我所知道你好像一直跟你的女婿关系不太好，是不是？就这样跟他讲。其实牧师知道的比这个更多一点，这个姊妹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很讨厌他的女婿，可是他女婿并不是不好的人，那女婿并没有做什么使他讨厌，可是这个岳母就常常跟别人批评他这个女婿，当面也多半的时候也没给他什么好脸色看，这样所以牧师就小心的但是勇敢一点的跟他讲这一件事没想到那个姊妹接受了，可能因为这他发生的事情，然后又医生也没有办法，所以他就多跟牧师谈到这一件事他应该要怎么做后来牧师离开以后，这个姊妹就请家人帮助她，就去她女儿的家，她女儿没有跟她住在一起，她在外面请人帮她按了电铃，她女婿出来开门，她看到她女婿就跟她讲，她说我是她怎么讲，她说我是你那可恶的岳母，今天专程来这里要跟你认罪，我不应该这样对待你等等，他就是这样讲他女婿当然很诧异他这样说，但是很快就跟他拥抱，就让他进到里面，那么讲了一会儿话，这样我不记得是应该不是当场，可是那个姊妹回去以后好像是逐渐的吧，也许过几天他逐渐的他腿就好了，就可以走路了确实有的时候是这样我们的言语有的时候会带来包括在我们身体上的伤害，就像这些百姓一样，可是他们很快的就认罪了，其实我不知道他们有多快了，因为这里提到他们已经死了许多人了哈，所以他们就去跟摩西承认他们的错。那神就要摩西做一件有点特别的事叫摩西铸造一个铜蛇，我不知道他怎么铸造的，大家花一点功夫了哈，就像在铸造其他的东西一样。然后把它挂在一个杆子上面摩西没有详细记载细节，可是我猜想那根杆子应该不会太短吧，应该不是举一个小旗子在前面这样，因为它是要全以色列营都看到的，所以我想应该够长的一支杆子那个地方产竹子吗我不知道，所以它这个杆子虽然我们中文这样写说不定是木头做的我觉得它的长度差不多多长呢，应该跟十字架差不多我想当然我不知道了，可是我们都知道后来我们的主把这件事比为他自己要钉十字架对吗为什么摩西 弄一个杆子上面挂的，你一望就可以得医治，可是偏偏那挂的挂一只鸽子啦，那很好，对不对？可能代表神，怎么会挂一条蛇呢？那是在代表魔鬼，不是吗？而且是用铜做的。我没有认为你每一次在圣经里面只要看到铜都要这样想，但是在这里我想这样想应该不过分，因为这是在讲到跟救恩有关系的事情。古代你知道，古代没有像我们今天一样有玻璃后面涂水银做的镜子，所以一般的镜子是铜做的。有钱人家可以有更高等的上等的铜做出来镜子会比较透亮一点啊，一般人不是这样，所以保罗才会提到我们从镜子里看的时候是模糊不清。我们今天的镜子都不会模糊不清，可是那个时代是像这样。所以铜是用来让你照出来你身上有没有什么脏的地方，所以它是一种光照，或者说一种让你知道你的情形是怎么样的啊。你知道这个是圣经里面常常讲到审判的时候的意思，所以一般圣经学者喜欢认为圣经里面提到铜的时候常常有审判的意思。可是你想到审判，你不要只想到在法庭上就结束的时候你就可能会被判要关4年5个月罚多少钱，不是像这样的。圣经在讲到审判的时候其实有许许多多都不是在讲这一件事，都不是在讲一个判决一个结果你要受什么样的惩罚，不是的。圣经讲到审判的时候其实常常有像光照这样的意思在里面，就像铜代表的是意思，就是说显出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显出你的情况来。所以其实神允许火蛇进到他们中间，他们被蛇咬，有的人甚至死了，没有死的可能也很疼痛，这个其实是一种要让他们有机会显出他们是怎么样一个情况。所以你看神的百姓因为这样他们就去跟摩西承认他们的错，对吧？当他们在抱怨的时候他们没有这样想啊，所以神借着这些事啊，带来一个审判，那个审判其实就像一个光照一样，这样你了解吗？啊，圣经其实在讲到审判的时候常常是指着这个，所以我常常称那个叫做救恩之前的审判。事实上在旧约圣经里面像以赛亚书甚至说锡安是因为审判而得蒙救赎，并没有说他从审判当中被救出来，而是说借着审判得蒙救赎，所以那个审判是为了引向救恩的。这个有可能在我们身上，有可能比方你遇见一个不顺利的事啦，一个苦难啦，也有的时候就像在这里一样，一个疾病都有可能是神的一个光照一个审判，那个目的是要叫你因此认识自己，而一直能够想要来寻求救恩，所以那是救恩之前的审判。那神的百姓就是这样，他们因此认识自己这样。你记得也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未来我们会有机会提到约翰福音16章主耶稣讲到圣灵保惠师来的时候提到其中一个圣灵要做的工作，就是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对吗？所以圣灵来包括做这个审判的工作，可能那不是指的最后的审判，不是指的我们最终的结局，而是为了要带来救恩的。在这里也是这样，所以这个铜蛇有这个意思。那为什么是用蛇来讲呢？我们主用这个来讲到十字架， 因为在十字架上，你望过去的时候，你会看到是主钉在那上面。可是神喜欢我们也认识十字架更广泛、更丰富、更伟大的意思，因为在圣经里面很明确的讲，在十字架上，主耶稣钉在上面，其实他所蕴含的是：第一，他把我们的罪钉在上面，对吗？不但罪钉在上面，你也可以说把我们的罪的刑罚也放在上面，所以我们就在基督里面就不再定罪了。保罗进一步告诉我们，他把我们的旧的生命、我们的老我、那个罪性、那个混杂在我们身体里面的罪性，以至于圣经用肉体来讲这一件事，他把我们的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同定在十字架上，对吗？这是圣经讲的。所以如果你胸前挂一个十字架项链，或者你家里面你放一个十字架在那里，你看到它你应该要想到包括这一件事情的，我的老我、我的肉体也放在上面。所以我们向罪就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看自己是活的。当你想做一件事，如果你很自然的浮现起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是怎么做的，他们的方向是什么，那个时候最好望一望十字架，记得在十字架上主还把一个东西钉在十字架上，就这个世界跟世界的样子。保罗说，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这是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的话，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其实十字架还钉了另外一个更要紧的东西在上面，是所有这些邪恶的源头，就是他把魔鬼钉在上面。当主提到他要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将要被赶出去，他讲的是魔鬼嘛，对不对？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二章提到十字架，他没有用十字架这个字，可是他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他说主借着他的受死，就把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那个意思很明显的就是主把他们钉在十字架上，让他被举起来，就像古代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当腓力士人打败以色列人，而且杀了扫罗跟他的儿子们的时候，他们把扫罗的尸身钉在墙上，对不对？城墙上，他的头是不是也被举起来？是不是？就是有点示众，要让腓力士人看见他们的得胜啊！你知道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时候，也包括这一件事，他把魔鬼或者说魔鬼的权势也一起钉在十字架上。魔鬼是用蛇代表的，对不对？我自己觉得在这里为什么神让摩西所造的要让大家一望就可以得医治的是铜蛇，很可能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主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我们讲过摩西把蛇举起来，百姓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医治？望哦。那在这里主耶稣把这个比为他自己要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显然也是要我们 望嘛，对不对？但是主自己却没有用这个词，他说叫一些信他的都得永生。我们讲约翰福音以后，我已经不止一次跟大家提到这一件事，就是约翰福音不但在教导我们关于因着信基督、信神的儿子就有永生，而且他教导我们什么是信。在四福音里面，差不多只有约翰比较着重这一件事情，就是他不是把信当作说出来大家都知道，而是为着信还多做了许多的说明，教导人怎么样信。我也觉得这是重要的哈。我们基督徒蛮容易告诉人信耶稣得永生，但是不见得会去跟人家解释信是什么意思。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因为我们自己对信耶稣得永生的信的认识也不太齐全，所以我们传福音也会传得不太齐全，也会影响我们怎么传福音呢。如果你把信解读为你要相信耶稣能会从死里复活，可能有的人就会把传福音集中在怎么样论说说明好叫人能够信服有复活这一件事，这个也是重要的，都是信的一部分。有的人会觉得信耶稣他们强调的是你愿意来到教会，愿意受洗，愿意成为基督徒，所以他们就会用只要能够吸引人这样进来都叫做传福音有果效。所以有可能就配合人的需求，人想要的，我们传的福音就有这一方面。这个对不对呢？这个也有一部分道理，福音也包括这个。可是如果我们知道信包括了更多的东西很可能会影响我们怎么传福音，对吧？至少帮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有更多的切入点，不是每一次都是一样的。这个望我想我不需要再讲太多了，因为我们曾经用了好几次专门讲这一件事。这是约翰福音其中一个技术的特点，就是望。我也跟大家讲，我希望经过那几个星期我们讲到望以后，你对于这件事有比较深刻的认识，有比较丰富的认识，想到福音的时候不要忘记把这件事情编排进去，就是福音的非常核心的意义是要我们看耶稣看神。而且它不只是救恩的方法，它是救恩的本身。也就是说借着看耶稣就像在这里一样，一望就可以得医治、得救、得永生。可是它不只是这样，它本身就是目标，它本身就是救恩的核心内容。意思就是神给我们的救恩就想带来一个结果，就让我们看见他，对吧？你记不记得圣经快结束的时候提到天堂的光景的时候也有提到这一件事，他的仆人都要见他的面。你读启示录22章好像第五节吧，读到这一句话，你曾经触摸你的心，曾经让你觉得这个正是我们进了天堂我们最想做的事，最渴慕，现在最渴慕的事，对你是不是这样？历史历代有许多圣徒他们是这样，要看见耶稣，能够面对面的看见他，他的仆人都要见他。所以我们看耶稣本身是福音的目标，而不只是福音的一个道路而已。第四节不是第五节， 启示录二十二到第四节，也要见他的面。我们回来约翰福音第三章，刚刚我们读十四十五节，可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前面是有一段故事，就在讲到有一个法利赛人，他不只是法利赛人啊，不只是一个文士，他也是一个官，因为他很可能是犹太的议会啊，就是我们中文叫做公会里面的议员啊，犹太的议会，他们罗马帝国时代他们的自治组织最高的自治机构，有七十一个成员包括二十二个文士，都是法利赛人，很可能他是其中的一位啊，所以这里说他是犹太人的官，他来夜里来跟耶稣问道啊，就跟他的对话，就给他提到重生，尼哥底母不太明白啊，他想的都是肉身上的事啊，我们已经老了，怎么样从母腹再生出来？他讲这个有可能他很同意耶稣的话，他觉得他这个人的生命如果能够重新来，而且能够蜕变成一个他心目中，因为以他的年纪他已经知道生命应该怎么样才是更完美的，不像小时候我们常常不知道这些，所以就会乱搞，不听妈妈的话，不听老师的话，这样。可是到了一个年纪你会知道什么，但是就觉得后悔，如果我年轻的时候知道这个就好了。我觉得尼哥底母有点这个意思，人老了如何能够重生，难道从母腹里再生出来一次吗？主耶稣一直告诉他不是这样的，是要从水和圣灵生的，主把他引到另外一个属天的眼光去。主给他讲了好几次，看起来尼哥底母也不太能了解，对不对？所以主就给他讲说，我说从圣灵生，而圣灵的工作有一个特质，就是他像风一样。尼哥底母听这个应该很容易就听懂，像双关语一样，因为在希腊文里面，甚至在希伯来文里面，灵、圣灵、灵这个字本来就跟风跟气是同一个字。他说就像风一样，你看不见风，也不太晓得从哪里来，你没办法说风好像有一个开始的地方，但是风吹过你会感受到。主就给他讲关于圣灵的这个特质，然后紧接着主就讲了这个比喻式的一个伟大的真理，就是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所以你把这些经文联合起来看，主的意思就是说，你可能很难去分析怎么样从圣灵重生这些，可是如果你望向耶稣，望向钉十字架的耶稣，这件事就会自然的成就在你身上。就像那个时候他们一望铜蛇，身上火蛇的毒就会除去，疼痛就会消减，生命的威胁没有了，他们可以得到医治，可以得救一样。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应该这样传福音，对不对？所以如果是这样，你就知道当你多一点讲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那就是在传福音。你不是每一次都要像四律一样要告诉人那几个步骤才叫传福音，任的时候你把耶稣讲的让听的人好像眼睛可以被打开来，好像看见了，而且心里变成有一个羡慕，有一个尊敬，承认他是伟大的一位，承认他是神，他是主，那就是救恩的道路，对不对？所以彼得在讲到传福音的时候才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因为你自己把耶稣高举起来，别人就有机会在你身上看见， 所以就会有人来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你就可以常做准备，到时候可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摩西叫百姓看那个铜蛇，是不是所有的百姓都很快就听话，我不知道，因为有点笨方法，不是吗？哦，我们比较容易遇见事情，我们会像乃曼一样，觉得说像我这样大麻风要得到医治，在我的想法里面，你多少要在我身上做点法，让我觉得你有发出功来，我比较能接受我的大麻风会离我而去。叫我去约旦河去沐浴洗澡，如果洗澡能够洗掉大麻风，早就大家都得医治了，但没办法接受，拂袖而去。如果不是他的部将劝他，他就跟神的救恩失之交臂了。同样的，以色列人被火蛇咬，在疼痛生命的威胁底下，他们听摩西说要看那个铜蛇，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也许他们会觉得应该要有别的，你知道吗？所有这些也都将要发生在十字架的道理上面。保罗说十字架的道理很多人会看为愚拙，其实是神的智慧，是神的大能。其实这个可以进一步用在许多的事情上面。我们今天当读到神的话的时候，到底我们会加上判断说，我觉得应该这样这样这样才能够帮助我，还是你只要读到神的话，你就觉得那是神的话，那就够了，那是赐生命的道，我就是要领受。能这样想的人通常都更有福气，更容易进，很快的进到神的救恩里面，你知道吧？我讲的不是只有你从非基督变成基督徒这样的救恩而已，而是包括你可以更丰满的进入基督的救恩的丰盛里面。所以当我们想到主耶稣就像摩西所举的铜蛇的时候，其实里面蕴含了很丰富很伟大的含义，不是吗？哦，我常常说圣经常常在把神的道给我们的时候，不只是用讲的，而也用画的，因为圣经有许许多的真理是画给我们看的。你看救恩里面最核心的就是基督钉十字架，是画给我们看的，对不对？我的意思是说是一个图像，所以保罗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心里，为什么你们还被人引诱到别的地方去？我们刚刚已经讲的，无论讲神的羔羊，讲雅各的天梯，在这里讲摩西杆上的铜蛇，都是一幅图画，不是吗？这个都是想要印在你心里面，你对救恩的认识一定不要常常只是一些道理说得上来，若 P 则 Q 这些话语而已。神的话有许多是用话给我们看的，你应该有这种想法。虽然现在摩西的铜蛇并不是以肉体肉眼可以看见的样式，可是每一次你会不会因为像这样的一幅图画，当你有一个需要的时候，甚至有可能你是闭上外面的眼睛，但是仰起头来，好像里面的眼睛往上看，仰望着，知道在那里有救恩，对吧？我想很多基督徒都懂这件事情，那就是神想要我们有的，成为我们生命的习惯。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 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一起读，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是一个我蛮常用到的经文，我觉得这是一个蛮能够拿来传福音，而且直接接触到一个原来完全不认识神的人，也可以从这里接触起。这里包括了一个进程，耶稣先知世界的光，有许多的事情因着他能够被点亮，但是更要紧的，对我们来讲会跟我们产生关系，是当我们起来跟随他的时候，他会成为我们生命的光。他是世界的光，跟成为生命的光是不太一样的。他是世界的光是一个事实，是我们可以传达给别人讲一个事实，可是要成为你生命的光，会成为你个人的实质的经历。而且这里给我们一个道路，怎么样使这个世界的光成为我们生命，成为我们生命的光，所以说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那虽然这一句话本身就可以有很丰富的含义，可是我们知道这一句话是从前面的一个故事来的，跟前面的故事有关系。前面这个故事我可能你也熟悉，我们不用整个读。就是有一天，文士和法利赛人带了一个正在行淫乱的罪，被当场抓到的一个妇人来。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你行淫一定要有两个人嘛？哈，他们为什么没有把那个男人也找来？我们都不知道。可是他们不是真的有什么问题要请教耶稣，他们是想要为难耶稣的，甚至要陷害他的。他们就把这个行淫的妇人带到主耶稣的面前，说摩西告诉我们这样的人要用石头打死，你说我们该怎么做？你知道他们这样说话本身啊，就等于是在铺陈出说他们是怎么样的人。他们是文士，是法利赛人，是被认为是教法师，是律法的教导者。然后他告诉你说律法这样说，那你说该怎么办？如果你真的是律法教导，既然律法这样说，你就照着做就好了，有什么好问的，对吧？可是他们其实目的是要试探耶稣，要陷害他，要找到告他的把柄。如果主耶稣说用石头打死，在那个时代他们犹太人并没有，第一，他们没有自己的主权能够置人于死啊。虽然后来有时候他们也这样做，而且可能在那个时代的风俗民情，已经不会像旧约时代遇到这些事就直接把他们用石头打死啊！但是因为律法这样说，所以他们就拿这来为难耶稣。所以如果耶稣回答说就照律法这样做，可能他们就有后续一些东西可以为难他。如果耶稣说不要这样做，他们当然绝对可以为难他，你为什么不照律法所说的去做？反正他们就是想要为难他就是了。然后主的反应就是没有反应，主没有说什么话。我觉得这个很好哎。我从信主不久就听传道人讲这一段话，传道人蛮喜欢一种说法的，就是说耶稣没有回答，但他在蹲下来在地上写字，对吗？有的人就加上一些想象力，说耶稣写的字是什么呢？你有可能会在某一些拍耶稣的故事的影片上，他们也是这样拍的。 就是就有其中一个告他人就靠近要看他在写什么东西，上面就写了一个偷窃，那个吓一跳，因为他就犯了偷窃的病，所以他就溜走了这样。另外一个人靠近的时候，耶稣写的是他另外一个罪这样。你有没有听人家这样讲过？参考就好，因为圣经没有这样说。主耶稣是不是真的这样我不知道，但是我比较喜欢留意另外一个情况，或者说思想主耶稣是怎么反应的。我觉得他在地上写字，可能重点不是他写什么字，而是他就是不回答他们啊，就是不回答他们，有点像我们说的顾左右而言他一样。你知道吗？这是主常常有的反应，人家问什么，他就先来一个以上皆非这样。他们给他一个选择题，不是吗？应该这样，还是应该那样？他不回答。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面对我们生活当中一个困扰的问题，一个麻烦事情的时候，很好的一种反应，就是不要那么快做反应。你不知道吗？有许多人在许多情况里面，他们如果能够选择不做反应，很可能他们会解决更多的问题。我们常常都是在做反应以后，就使问题变得更加的复杂，更多的问题。我还注意到，不只是从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你要留意前面这个故事，因为是相关的。而且事实上，这段故事，约翰福音第八章的这些记述，跟第七章很可能也是相关的。因为第八章开头是用一个，实际上好像是连续的一个语气来写的话语。他说：“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所以这个于是你一定要知道从哪里开始于是的，是前面的话。前面的这一章，我觉得约翰福音第七章有至少有两个重点很吸引我的注意。一个就是主耶稣讲到活水的江河，圣灵的应许。可是还有另外一个，第七章主用很多的话跟他们对话的时候提到的，就是主指出他们常常用外貌来断是非，他自己并不这样。他说，简单说就是他在对付人的心理的论断、批评论断，无论口中讲出来或者心理的论断。我们有没有在这个课程里面别的时候我们讲过这个？就是你知道批评论断好像跟你里面可以涌出活水的江河是蛮对立的，也就是说有的人他们不容易被圣灵充满，不容易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有可能跟他们习惯与批评论断有关。批评论断不一定要指着别人说他的坏话，或者像这个才叫批评论断，就是你对事情总有一个你自己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看法，听人家讲什么话就很确定的认为，他是怎么想的，他是发生什么事等等。我们有像这样的一个论定一件事情的习惯，有的人很有这种论定事情的习惯，有的时候还认为他们比别人特别有眼光，特别看得出来事情的是非对错。可是我不觉得有这种圣灵的恩赐，我不太觉得。我觉得圣灵有辨别诸灵的恩赐，可能不是叫你来辨别这些事情的。 很多弟兄姊妹听我以前讲过一个故事，是真实的故事，我讲过许多遍。宣道会里面早期有一位弟兄，是一个布道家，神借着他做很宝贵的工作，叫他 Paul Rader。我们颂赞诗选还是宣道诗，我忘了是哪一首，有一首诗歌是他写的。他是一个布道家，他原来是一个成功的商人，至少是一个不是全世界的传道人。他在教会里面也很热心的服侍，我看过他的照片，他长得就是很像一个男人的样子了哈。有一天，他的教会请来一位海外的宣教士，回国的时候请他来做见证。这个 Paul Rader 看着他就很不以为然，因为这个宣教士啊，看起来就有一点娘娘腔的样子，因为讲话细声细气的，然后呢还不只是这样，手上拿一块小手帕，不时的往嘴角擦一擦，往嘴角擦一擦，很像女生的动作。所以他都没有注意听他在讲什么东西，他就很不以为然这样。聚会完以后，他就找一个机会，就私底下去跟这个宣教士表达他的不满。这宣教士就温和的笑一笑，说：“弟兄，很抱歉，让你觉得不舒服。我是因为在宣教的合场那里，有时候遇见人的他们没有听过福音，刚开始听见福音，有时候会反对。有一次有暴民起来，攻击教会，他们用棍子打了我，所以我的喉咙受伤，我的嗓音也受伤，而且他们因为打到头部，所以影响了我的。”跟唾液腺这些有关，有的时候我会没办法控制的，会有一点流出口水来，无法完全控制，所以我才这样做。哇，这个 Paul Rader 一听，有可能人家刚刚做见证有提到了，可是他根本没有在注意听，只是看他样子就很不舒服，所以他就自己跑到教堂的地下室去悔改。后来他是真的悔改，他是开始学习这些事，我想这是使他后来能够成为一个带给别人祝福的布道家的重要原因之一。多年以后，他已经成为一个布道家以后，有一次他聚会结束，有两个弟兄来跟他讲话，角色互异了，现在是两个弟兄来找他讲话，还请他去吃饭。那两个弟兄也很好啦，就请你吃饭，然后因为要纠正他，所以先请他吃饭这样。等到在餐厅把东西送上来，那两个弟兄就请他带领谢饭祷告，他是布道家嘛。他祷告完，他发现那两个弟兄跟刚刚的样子都完全不一样，眼睛噙着泪水，就跟 Paul Rader 说，我们原来是想要跟你好好谈一谈的，因为我们觉得你讲的道神学上不太准确。可是就光你刚刚你的祷告，让我们觉得也许我们有神学，可是你有活水。他们是这样跟他说的。我很喜欢这个故事，因为我觉得这个故事很能够说到约翰福音第七章里面的所揭示的真理。你可以选择你想要做一个万事通先生 Mr. 农偶，什么事你都可以有一个自己的判断的那种带来的快感，还是你想要从里面涌出活水江河的喜乐，你可以选择。我觉得在这个背景底下，我们再来看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这个故事似乎更有意义一点。我们的主就是这样，他是最能够做判断的，对吗？他说 我不凭着自己判断，他说如果我判断，我的判断也会是对的，可是他仍然常常不太做出判断来的。所以试试看学习好吗？所以我比较喜欢不要去想主耶稣在地上写字是写什么字，我比较喜欢想到他其实主要表现的就是他不立刻回应他们，不对他们所做的做出一个回应或者做出一个判断来。另外我觉得主耶稣在地上写字，而不是只是站在那边不说话而已。我还想到一个方向，就是有的时候当我们不知道怎么回答，不知道做什么好的时候，我们分散一下注意力去做一点别的事，有的时候会有帮助，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秘诀，是我许多年来实行的秘诀。就像有人这样讲，他说如果你工作各方面弄得非常的繁重，很忙很累，身心都很疲倦，他说有的时候换一个工作的形态就是一种休息。所以休息并不是每一次一定要什么事都放下来，没有工作做才能休息。有的人会有一段时间他根本没有办法这样做，工作的压力一直的涌上来，可是你可以试试看，有时候换一个工作的样式也是一种休息。如果一样是有一些工作，除非他本来就一定要在电脑前，否则你换一个房间有另外一个方式做可能会有帮助。或者你有好些事要做，在这件事上弄得快要搞不下去了的时候，先暂时放下来，先做另外一件事情看看。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秘诀，大家揣摩一下吧。不要把我刚刚讲的话就当做直接一个规条去做，因为我没办法尽举所有我们会碰到的例子。你知道我有时候会碰到一些比方教会的事情，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我如果坐在那边好像拿着纸跟笔要等着写出我要怎么反应来，我可能会想不出什么东西来的话，我可能会把这些都放下来去外面走一下，或者去做一点劳动的工作，整理一下我的一些地方东西等等。我有时候就在好像不是刻意在想那个问题的时候，忽然对那个问题有一个新的了解，有一个另类的想法。你有没有这种经验？不要一直钻在一个地方一直钻嘛。其实我们所以能够这样，就是因为我们相信有神的介入，可以依靠神给我们智慧。依靠神给我们智慧，不是一直在祷告啊！我觉得好吧，注意力要怎么办？好了，有的人依靠神是像这样的，可是有时候你需要的是，你这个人的防线要放下来，神才有机会对你说话。你不知道啊？我是牧师，我常常预备讲章嘛。我并不是每一次坐下来就讲章讲的要讲的信息就如泉源涌出来，我并没有每一次这样。虽然我很年轻的时候，我就有同工这样子说我说我是那种好像我讲到那些信息就像一打开水龙头就有一样，其实才不是，当然不是这样。有的时候不过他们这样讲也没有太错了，因为我是有很多东西可以讲，我不是没有东西讲。你们有没有听我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施布真比 穆迪，他们差不多同一个时代的人，一个活了57岁，一个活了62岁。斯布登比穆迪早成名，因为斯布登20岁就成名了。穆迪曾经从他得到帮助，可是后来两个人成为好朋友。斯布登比穆迪早一点去世，而且交代把他的圣经送给穆迪。那有一次，斯布登就听人家说，穆迪有一个特点，穆迪是布道家哈、哦，他说穆迪自己告诉人说，我布道，我有很多的题目，有的时候苦于没有材料可以讲。很多题目的意思就是他很有创意的构想啦，就怎么样切入福音，可是就是不够有材料可以讲。据说斯布登听见以后就哈哈大笑说，我刚好跟他相反，我有很多东西可以讲，苦于没有题目。其实我想我懂为什么他说没有题目。我想他的意思是他需要知道神要他讲什么、一旦知道了，那些东西就会像泉源一样涌出来的。可是有时候实在是不知道要从哪里切入，到底这篇讲章甚至是已经有的一段经文到底要怎么讲。当我发现我没有那么容易立刻就好像泉源一样一直出来的时候，有时候我就会去换一个环境去做一点别的事。我可以告诉你，如果时间上刚好可以配合的话，我最常经验的就是去洗一个澡。常常洗完澡回来就开始不太一样，开始有一些东西，不是每一次这样了、我举一些例子只是给大家做参考。最后我再讲一个点，这是我在教辅导智商的时候提到的。当别人问你一个问题，你不是立刻就有很明确的东西可以回应他的时候，你告诉对方说，我也不知道，这个蛮好的，我做牧师40几年，我做过无数的辅导智商，里面有不少的 case 我都是从这里开始的，从告诉人家，而且不是一个说说样子而已，是真的是不知道了。讲这个的时候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回应他，无论是口头这样跟人家讲话，或者是用写的回应人家，或者说写的我也一样会这样写，说我也不知道。可是常常写完这个我也不知道以后，就开始想说，可是也许我可以提到一件事，后来那件事一直发展下去，后来就更完整的回答人家的问题。所以下一次试试看，先说你不知道，或者先在自己心里面承认我们不知道，不要那么快就对事情有很明确的看法，好像你很有眼光很有思想的样子，不要这样好吗？好。